好，我们再一次的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。主，我们求你自己继续的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精神，有这样子的力量，这样属灵的这个悟性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再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有力的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。施恩给每一个，无论是听的或者讲的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每做任何一样东西呢，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，一定会有一些拦阻的一些问题出现。就像现在有这个冷气啊有一些问题，那怎么样处理？那我们就待会我们就知道了啊。然后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这个事上呢，也一定会遇到问题的，一定会有一些拦阻的，但是不让这个拦阻呢影响我们与主的关系，好，不让拦阻影响我们的关系。我们必须要靠主来胜过，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那么重要，因为祷告是一种蒙福的这个途径。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些东西呢拦阻？绝对不能够的，我们一定要靠主来克服。那么呢，在克服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哪一方面的拦阻，那我们就会所谓的提防，就会能够做一些准备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跨过这些拦阻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祷告的这个拦阻，祷告的拦阻，第一个就是这个没信心。那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这边怎么讲呢？这边说到，人非有信呢，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那这个是神所要求我们，来到他面前，你必须要存着信心。若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就不能够讨他的喜悦。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，你就能够得到他丰厚的这个赏赐。那我们在祷告方面呢，我相信在之前你还没有来到这个营会之前，我不懂你对祷告是怎么样的看法。你相信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吗？但是如果你经过这几堂的讲道，你的信心能够被建立，你对祷告有正确的这个观念，你知道说只要你按照他旨意，只要你在他里面，只要你是存着无愧的良心，你向他祷告，你奉主的名祷告，主就必定听你的祷告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所以你只要的就是那一点点的什么信心，不要疑惑，不要真的吗？是啊，真的吗？可能不可能啊？那你有不要这样子，因为神在他的话语已经讲了，已经跟我们说清楚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凭着信心这样求，你就这样子的敢敢的求，那你就这个除去这个不信的心之后呢，你就能够很好的来祷告，你就喜欢的来祷告，你就相信说祷告的的确确是可以从神那边支取那个特别的这个恩典，特别的这个部分，这是我们要克服的。就好像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，就必得着。这个观念呢，跟有一些人说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你求什么你一定得到。是的，你求什么你一定得到。我是说，在主里面，按照他的意思，神就给。刚才我已经举例子了，好，比如说你的癌症、绝症，你祷告，你说我凭着信心，我就得到。那如果神不医治你的话，你会被讲神是信，不是？神有他的美好实质，神有美好的。所以我们有一些人有一些基督教的一些 宗派啊，或者一些他们的神学是说，我有信心，我只要信，我信说我神，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我，我相信，我绝对相信，那神一定会医治我的。这样子的神学观呢，也不对了，也不对了啊！我们可以完相信，我们要完完全全相信，但同时间我们也要知道神的这个主权，也要知道神自己的旨意的带领，所以是没有冲突的啊，没有冲突的，是很好的一种很好的协调，人的这个信心跟神的这个主权呢，能够配合在一起。我们总是活在什么主的这个主权之下，一举一动，你的一笑，你的一个什么动作的好，都在他的主权之下。若不是他允许的话，可能都不能够笑一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好像那个飞机啊，坠毁了。你在飞机上本来很好的，就上，不然这一个飞弹，就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再笑，你要再回来跟家人团聚吗？没有机会了。所以都在神的这个掌控之下。所以你的祷告，你的相信说，神啊，若是你的旨意，若是你带领，你必定会成全的。若神不医治你，不是说神啊不听祷告，神有他的意思，我们不可以强求啊，不可以。但是我们却要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，完完全全的相信。好，我希望明白吗？明白没有啊？希望不会差错啊！你们不要说你们有一天癌症的时候，你一直跟神祷告，哎，我相信神不能，还是越来越糟糕。你就开始对神说：“这个神，我的神对会可靠不可靠？”他还是可靠的，他有他的旨意。第二是疑惑也是祷告的拦阻。如果你看这个雅各书1:5-8，这边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必赐给他，只要凭着信心，就一点不疑惑。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恶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我没有定见，你不可以疑惑啊，不可以疑惑，一定要有信心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神的带领都是最好的。好，让我们尝一尝没有这个空调的这个这种滋味。现在你会不会感恩？更会感恩了啊！所以是神让我们经过，有他的意思的哦，有他的旨意哦。你活在我们通常活在腹中，不知福，身在祸中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福气了；身在困难之中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福气了。这是神的意思。不要埋怨神，神的带领呢，总是什么最好的。当然，我们也尽量的去争取，我们要尽量争取，因为这是我们人的这个责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掌控着一切，神掌控着一切。那在这边呢，讲我们不要疑惑，不要疑惑，疑惑呢是不能够得到什么东西的。你开始的时候很有信心，做到来到一半，你开始。就怀疑到底神是这样带领我，那你到最后呢，你什么都没有成就了。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14章，来，我们看这个疑惑的一个人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，我们从25节读到31节，我们看这个。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，1、2、3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门徒往门徒那里去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 彼得就坐船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这个是讲到彼得的事件。然后主耶稣在喂养喂饱那个5000人的时候呢，他就叫那些人分所谓的离开之后，然后就叫门徒说：“啊，你们先过去那边，我在这边。”他在那边祷告，记得吗？就在那边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在夜半的时候，忽然之间那个湖面呢，起了这个大浪，起了大风浪，起了大风浪的时候呢，那主耶稣在水面上走，主耶稣在水面上走。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在水面上走呢？因为他是神。有些不信派的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哦，那个水面啊，那地方很浅啊，那边有石头啊，主耶稣搭在那个石头那边，慢慢走过去，不要听他们的这样的胡扯啊，这是不对的。这是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有这样的能力在水面上走。那走到那边说，因为那时候是很暗啊，那些门徒看到那个，哎，怎么有东西可以在水面上走了？如果你跟我的话，你会觉得那个是什么？是水怪来的。”对不对？这水怪来了，不过他们讲的是鬼怪啊。那主耶稣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习惯，习惯啊。”那么呢，彼得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的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啊，走到你那里去啊。”这彼得呢，就他是这个常常都主动又勇气的一个人。哇，他看到主耶稣。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那个师，我们讲所谓他的这个师父啊，哇，这么本领，我这个门徒第一号门徒啊，我也要学我的这师父，哇，他就自己从船上那边，你知道他们那时候的船是这样子的啊，那么他就下去，哇，下去，看到哇，站的还不错啊，哇，我能够在水面这个海面上走啊，哇，这个是我头一遭的这个经验了，你们要不要在实际上在海面上走一走？要不要啊？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试，但是很多时候你就砰就沉下去了。彼得的经验不同，彼得哇很爽，这个是免费的，这个在水面上的这个冒险，哇，他感到很高兴，他就走走走，开始说很有信心，哇，一步一步的走，本来往周围一看，哇，那个浪翻起来，哇，这个浪摇来摇去，你走的时候也不是很平稳了，你要一定会摇来去，对，被那个浪冲来冲去，所以他开始怀疑到底能够不能够继续的向前走啊，这一个是一个怀疑的心情。于是呢，他忽然之间就整个人都沉下去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主不能把他救起来。然后你跟我在侍奉当中，在祷告当中，我们不要怀疑，即使等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为着某一样东西，你有信心祷告，你为继续的祷告。你为着一个人祷告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不要灰心，继续为他祷告。不要疑惑，到底说神会不会听？神会听的，因为这个是合乎他旨意的，合乎他旨意，你就继续的为他祷告。第三个是疲累。疲累也是我们这个祷告的这个拦阻。所以你看马太福音26章第40到41节，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那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他们是伤心，他们难过，因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去，他们真的是很累了，他们就这样子的沉睡下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关键性的这个时刻，关键性的时刻，如果他们这样子睡的话，他们就失去了那种支起能力的那个时刻。那你就看到真的，他们之后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？逃的逃，走的走， 啊，没有真正的来跟随着主。当然他们也有人去那边看，暗暗的什么去看，彼得也跟着去，但是彼得在那边就要否认主三次，是不是？然后因为他那是累，那我们知道累是你跟我呢都会有的这个情形，每个人都会累，主耶稣也是会累，但是我们要克服，克服。如果你觉得你很累的话，那你就想怎么样克服，多一点休息。若可以的话，有些东西你要放弃的，好像在淫秽里面。我知道活动是很好的，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样样活动都要什么参与，对不对？样样都要参与的。那当你年纪大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不可以，你样样参与的话，你就会整个人什么垮下来，你就没有那种能力做别的东西了，你必须要分配。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使你残累，你使你所谓的很劳累的话，你就可能没有那么精力，你就把它放在一边，你用你的这个精力呢做别的东西。然后你就发现到通常来要淫秽的时候呢，病倒的通常是哪一些？
年轻，
是年轻的。年老的他们有那种智慧的啊，吃方面他们又注意，休息方面又注意，活动方面也注意。年轻人不是，年轻人蛮有活力，蛮有朝气，我是超人，哇、哦，超乎一切，每一样东西我都要参与。等来到听到的时候就摇头啊，一直摇来摇去啊，那就是要求神帮助，希望你不会继续的在新加坡你不会继续摇头啊，不会是摇头，你要醒来，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祷告是重要的，你要分配时间，这个要分配时间啊。如果你一直把其他东西当重要了，告诉你祷告就是最不重要的啊， please， 我们要学习分配，把重要的东西呢放在主要的地位，然后你用你最好的精神呢去做，那是我们应有的这个优先次序的这个安排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被世界纠缠。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21章34到36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嗜醉酒并今生的私利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那这是讲到主来的时候，他叫我们要常常的什么警醒祈求，不要被这些贪嗜醉酒今生的私利累着。那这个是贪嗜啊，这个贪嗜呢，其实它带着是那种你吃的过度过量那种的情形。好，我们吃是应该吃的，但是不可以不要过量。你知道以前在这些古时候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吃东西怎么样呢？他们去到那些宴席的时候，我能看到这些美味佳肴啊，哇，他们拼命的吃，哇，就饱了，胀了，怎么办？哎呦，桌上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，怎么样？再带啊？塞不下，打包，打包包也是啊。可能他们没有做这个，问我有没有做这个打包的地方？打包的话，不好意思啊，来到。你是贵宾哦，贵宾打包都包，不好意思。那他们那是什么呀？他们用他的指头啊来弄他这个舌尖，啪，把它吐在一个桶，他们一个特别的桶哦，特别是给你们这些去宴席的去吐出来的哦。哎呀，舒服了，再来继续的吃，又吃。那这是所谓的一种贪吃啊，不好。好，我们要注意饮食，在饮食方面呢稍微节制，不然的话就变成一种单单为着吃而活的这个生命不好。那醉酒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 放荡，就能使人放荡。甚至说你要小心，是的，就会给你那种的那美味的这个回忆啊，啊，醇酒是那么香的啊，但是呢，你醉的时候呢，你什么东西都不懂，你把你可能你会泄露你最秘密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他醉酒了呢，什么话都讲出来。你那时候你问他说一故事，旧的故事啊，老故事啊，那时候最好是问他啊，他是什么东西都讲出来。那么呢，今生的思虑啊，今生有很多思虑啊，围着这个孩子啊，围着自己学业，围着自己事业，围着自己的东西，不要主说，你的心要摆脱这些东西，你要专心的来祷告。记得这个保罗怎么劝提摩太啊？你要以清心祷告的人来祷告，记得吗？在提摩太前书那里，心要清，心清的意思说，你不让世界的这些东西来砸住你的心，可以是你的功课，可以是你的男朋友，可以是你的女朋友，可以是钱财，可以是你的这个肉体的这种取悦。我们要注意，让我们的心说围着主，拜上，这种东西绝对不能够绊住我们。如果绊住我们，塞住我们的心呢，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就不能够好好的来跟随，我们就在祷告的事上，我们就被绊倒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要注意这个第五点呢，也是刚才一样的。所以思虑，你不要去忧虑，一整天忧虑的话没有用的。你挂虑那个，挂虑这个，不要，你把这挂虑呢交托给神，把它化为一种力量，让神来引你。你有挂虑吗？来到他面前，求他帮助你，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，他就引你。你为何要让自己的头发长更多白头发呢？为何不要说，主啊，你既然愿意，既然我是你的儿女，我愿意把这个重担卸给你。主是那位愿意为我们承担一切的，你敢敢的卸给他，那你祷告就容易了。不然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又想，哎呀，我的这个东西，我那个东西，啊，我的家里那个碗还没有洗，哎呀，我的那个衣服还没有晒，哎呀，我的这个孩子不懂怎么样，在外地那边不懂有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啊，这个不好了。我们的神不要我们这样，神要我们什么？专心，好好的来什么？向他祷告，跟他寻求他的面，这是神要我们不要被私利所影响我们的心。那当然，这个，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也这样说：应当一无挂虑，叫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很难，要操练这个很难，慢慢，神能够带领你，交托给他，交托你就能够很好的祷告，你就很好的什么祈求，神就把那种的平安赐给你。第六，来到他面前不可以妄求，妄求也是祷告的一个拦阻。在这个雅各书四章三节那边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那么这边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不可以妄求。妄求的意思就是说，按着自己的意思求，你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求，按着自己的意思求呢，你就得不着。你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这个私欲。你说，神啊，你给我100万啊，你这个100万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100万是拿去什么？拿去满足自己的什么 私欲，你得不到了，你得不到了。神啊，给我一个皇宫。哇，这个皇宫呢，应该建在那里，最好是在 Orchard 那边呢。每一天就可以去下去楼下那边，我就可以下去，我就可以去那边 shopping 了。啊，告诉你，这个也是什么妄求，也是妄求。你要按着神的心意，你要好好的按着他的意思，按围着他的荣耀，围着父的荣耀而求，围着他的国度，神就会听。但是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，我要什么，我要我最喜欢的，我要跟人家比，我要学那个人，那个人有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财产，我也要有这么多的财产，甚至要超过对方。那这样子的祈求呢，很多时候呢都是一种妄求的，那是得不着的。你不要怪神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没有赐福给我，为什么你赐福给那个人，因为神说你不需要那么多，你不需要那么多，多的话你会被他压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会被他压死的，因为你少东西，你钱少，你的这个账目啊，你所谓的你做的那些记录就很少，但是多的话不容易啊，那钱啊，你要知道怎么样算呢？啊，进多少出多少，谁用谁要付谁什么？你自己一个人不能够做啊，你要请多一个人啊，我一个人不能，要多请多一个人啊。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神也是看着个人的这个情况啊，不同的人他给不同的东西，是让你能够应付，让你能够享受他所赐的一切，不是要求神按照你的意思来求啊，这是这一点我们要注意。另外一点呢是怨恨，怨恨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怎么说呢？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那好像那一次我所讲的，当你 对人有恨的时候，你不肯饶恕他的时候，那个恨呢一直在你的心中，我恨你，我恨死你。那你就不要以为说你恨死他，那个人就会死他，是谁死？
自己死，
是自己死啦，是自己死的。他不要做一个这么愚昧的人，不要做一个这么愚昧的人，你要把这个恨呢交出来，拿出来，解开，放开，记得吗？那个猴子，放开，把你心中放开，交托给神。神啊，我知道很难，求你让我学习饶恕，不要计较，不然的话，你心中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要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哼，我恨他，是不是？会不会这样子？胎记会在里面的，魔鬼很厉害的，他会用这些东西呢，来阻碍、阻扰我们的这个祷告，一直存在心中、脑子里面。就整天的被他影响，那你的祷告呢就不能够集中，你也觉得心中有这亏欠，所以你要快快的说，主啊，让我饶恕，让我也能够饶恕别人，饶恕别人，然后你就能够心中释放，那你就可能更加好的能够专心的来向神祷告。第八，关系出问题。你看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边怎么说呢？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，这个原文做知识啊，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。这边圣经说，这教导这圣经的说，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按照情理啊，就是说要以爱，以爱来爱他啊，丈夫要爱啊妻子，那么所以妻子要敬重，敬重也包括什么顺服啊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，要尊敬丈夫， 那如果在这个按照这个圣经这样子一个模式来过活的话，夫妻呢通常他的关系呢都是很协调的。通常其中一方，如果是女的，哼，我赚钱跟你比你多，为什么我要服在你身上？为什么我要听你？你跟我走，来来跟我走。哇，那个丈夫呢？丈夫也是有自尊心的，他肯不肯跟他走？你走你的 ，OK， 哇，就开始闹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问题呢常常就存在这边，一个不顺服，一个不爱。如果你爱妻子、丈夫，你会所谓的你会讥笑他吗？你会虐待他吗？不会的。如果丈夫妻子你是顺服了，丈夫说妻子啊，你可以帮我洗一件衣服吗？你当然说好了，我可以给你洗，因为你讲妻子啊，可以煮一餐给我吃吗？好了，煮给你。这是一种顺服，但是同时也是出这种爱，是不是？那么你看到妻子这样的顺服你，丈夫也自然而然的联系你的太太，是不是？这么好的太太，我问你，在世界上哪里有一个人结了婚啊他会整天照顾你的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啊？除非是工人啊，工人照顾你的话，照顾一半的话，他可能自己在旁边做一些东西，我不知道了。但是呢，妻子照顾先生是那么的什么无微不至的，发自内心的一生一世的照顾哦。如果作为丈夫的话，你不珍惜的话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那你就更加爱你的这个妻子，妻子的感受到你的爱呢，他就更加什么，更加的服侍你了咯。丈夫啊，你要我帮你洗衣服啊，没有你，你的这个东西我帮你拿好不好？他更加会服侍了，所以这个是能够更加的尊重，更加的相爱，这个关系呢就更加的好，更加的什么稳固，然后大家也一起的什么服侍主，大家一起的什么祷告，一起读神的话语。圣经说，二人成为什么一体，不单单是肉体上的那种结合啊，更是心灵上的结合，更是这个所谓他们的理想的什么结合，服侍的结合，祷告一起的祷告，服侍一起的服侍。我总是鼓励，如果能够的话，夫妻能够一起服侍，那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服侍的喜乐。你一个人有时候你觉得很孤苦伶仃哦，你觉得哎呀一个人不懂怎么样，那如果有人在旁边跟你协助你，那感受是不同的。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二人要什么成为一体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所以大家一起的尊敬，一起相爱，那祷告就没有拦阻了。不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家吵来吵去，我们所谓的同床啊，异梦啊，啊，同床异梦，什么？本来应该是什么形影不离啊，现在啊是吧？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走我的，我过我的杜牧墙，对不对？你走，你向东走，我就向什么西走了，啊，你在家里我就出去外面，你出去外面我就在家里，哇，这种关系，早知道我就不娶你了。早知道我就不嫁给你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祷告会被受拦阻，会。所以关系要弄好，不单单是夫妻，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大家都要弄得好，那祷告就很好。你大家在一起，大家在一起，大家感觉到主的爱，祷告起来你阿们他也阿们，不然呢你这个阿们你用叫 no amen， 哇，就 amen no amen amen no amen， 哇，那个很乱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说 amen， 就是大家 amen， 同心，教会就能够说复兴。这个是要大家在关系上能够彼此的同心。第九，不可灰心。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那边，耶稣设一个比喻啊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那我们祷告要恒心、恒切。圣经总是叫我们要继续下去，不可以灰心。前面说不可以疑惑，那而且现在不可以灰心，你要继续。你即使看不到那，暂时看不到那个成绩，但是呢，你要祷告。那很多的这个这些记载都告诉我们，那个这个复兴呢，这个教会的复兴呢，通常都是有几个人呢在一起恒切的祷告。他们没有放弃，他们说我们要为着教会的复兴来祷告。他们就聚在一起祷告。你为他们祷告，今天祷告，明天教会就复兴吗？不是的，他们是祷告，有时候一段时候的，那时候到了，那复兴之火呢就燃烧起来，不是你跟我可以控制，不是你，是神自己的灵因着人的这个祈祷来做成他复兴的工作。只要我们不灰心，只要我们不灰心，因为那一位祷告的对象呢是听祷告的神，而且他也是信实的神，而且他是又有那能力又按着他的信实来做事的神，他怎么不应呢？所以不要灰心，你知道这是正确的，这是合乎神的旨意，讨神喜悦的东西，你就继续的为着这件事情祷告，不会错，不会错，不要妄求，不要为着这些东西祈求，为着自己失意的东西祈求。我不是说不可以为着你自己祷告，可以的，因为这个神也要你自己身体好，也要自己的身体健康，这是没问题，但是不是为着自己的失意，不是妄求。最后一点，借口，这借口呢也是我们在祷告上的一些拦阻啊。然后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没有时间哦，没有时间，是借口吗？是借口的，这是不成理由的借口，没有时间。那天我跟你讲，一个人叫 John Welch， 这一个人啊，他是苏格兰人，他说他们在一深夜的时候，你可以听到那个痛苦哭泣的这个声音呢，就所谓的穿销过这个夜空，就为着这个祷告。你要花多少时间祷告呢？他花9个小时。他说如果我不用9个小时祷告，我就觉得我今天的生命是浪费的。当然他有这样子的这个时间。你看这个马丁路德多少个小时，他说2个小时啊，这魔鬼就得胜，他不得不用3个小时祷告。我们用多少时间？我们用多少时间？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扪心自问，扪心自问，我们要把时间抽出来。还有今天还有最后一天啊，还有一天，你今天晚上有时间祷告，好吧？回去新加坡的时候更要祷告，不要以为来这边好哇，这几天祷告回去之后哇，全部把它置之脑后。不，你更加要好好祷告。没有时间不是借口，然后没有适合的地方，我没有适合的地方啊，这地方这么热，怎么祷告？很热哦。心静，自然凉啊！你有愿意祷告的心，哪一个地方都可以祷告的。你在做工的地方，你也是可以祷告的。哦，像我讲祷告的时候，不一定要这样子把眼睛闭出来，不要在驾驶的时候，不然你要祷告，就把眼睛这样闭出来，然后在驾驶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子啊！啊，这样子驾驶的话，那你就闯祸来了。你可以心中还是说祷告。那这个祷告的东西呢，是这样子的。圣经说，我们要常常的祷告，对，怎么样能够常常祷告？整天嘴巴念念念念念念念，不是。你的心呢，常常的转向神那边去。你那个电话线啊，是一直开着的，你没有把它的这个 switch off 掉的，一直开的。你的电话你拿，现在我们为了省钱哦，一讲了就把它关着，为了付钱，对不对？ 神这条管道啊是免费的，这条是免费的哈，你可以开走，一直开走，你心中你想要祷告，你就祷告，继续的拿祷告。你说没有人陪伴我，很难祷告，很难祷告，自己一个人很难祷告，这也不是你以为的。如果你是这样子讲的话，你就更加应该来教会的祷告会，啊，你就应该更加来教会祷告会。那你一个人也是可以祷告。有人说我对祷告不了解，所以我不要祷告。现在你已经听了哈，你已经听了，酒汤，你知道说祷告是那么简单，就向主祷告，你就祷告，没有，不需要什么太大的知识。当然，因着人的惰性，我们常常不愿意，所以呢，你就祷告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对这个祷告知道说跟神交通就好了，你继续的向他祈求，然后继续的呢，从神的话语更了解这个祷告的了解，你就更加继续的晋升，这是能够在祷告的学校里面能够慢慢的什么升级呀、啊，慢慢的升级，没有毕业啊。在这个祷告的学校是没有毕业啦，不要说我现在已经大学生了，你们都是小学生，我们都是一起上学的，都是上学的哈。我们继续的祷告，让这些东西不成为我们的这个拦阻，让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支起力量，一个蒙福的这个管道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次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来听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听了这些，让我们能够记在心中，让这些东西能够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爱你，更加的愿意跟你一起的亲近。哦，主啊，你自己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这一些既然蒙恩，既然从你那里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蒙福的这个管道，主啊，让我们就常常的愿意与你亲近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